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二章一节到十节，由我来念。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来思想你，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你是如何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你是如何的要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长大，你要如何的把我们都联合在一起，建造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主，我们感谢你赐这个样式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如何在地上要按照这个样式顺服真理，被你建造，也一同来建造你的圣殿。主，我们时常的软弱，求你在这个时候怜悯我们，光照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光照我们的悟性，好叫我们在许多的时候能够回转，也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好让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么我们为什么，人为什么会信耶稣？当然信是发自于我们个人的内心，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没有人强迫，一定会受到强迫去信。信是发自于人的一个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确他可以选择信和不信。当然神也呼召我们，神呼召所有的人要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人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人愿意做这样的选择，人有能力这样的选择，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主权的作为。所谓是恩典，讲到这个是不配的，不配得的一种恩惠。所谓它是一个恩典，是不是靠人的努力可以换得的恩惠。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当耶稣在教导重生的时候，他就在主要把这个重生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无论是旧约的圣徒还是新约的圣徒，都有新生命。只要是神的百姓，只要真正是神的百姓，悔改认罪的百姓，他都有这个新的生命。那么彼得前书就继续的接续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中的教导，他在教导说这个从圣灵而生的生命是如何长大的，而且这个生命它长大的过程之中，它是如何和其他的新生命联合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神天上的圣殿，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在地上的情况，但是在天上有一个同时间的建造。圣经一直在讲这个真理，天上的圣殿的建造。所以彼得讲到这个新的生命长大的时候，他在第二章一开始他用这个才生的婴儿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与耶稣之间有一个个人的非常亲密的一个生命依靠的关系。他不是讲有的基督徒是很像婴儿一样的基督徒，有的基督徒是像很成熟的，他这边不是，他是讲所有的基督徒，只要在他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跟耶稣基督之间必须是一个像刚刚生的婴儿跟那个母亲那样子亲密的生命相依靠的关系。他必须要去依靠他的话成为他生命成长的唯一的这个元素，而且是纯净的灵奶。这种与主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理论性的，它是可以经历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整个的重生的教义在彼得的诠释之下，它是充满了个人跟耶稣基督的那个亲密的主观的关系。是的，当你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会经历过百般的试炼，你也会经历过苦难，你也会经历各种不同的人生跟人际之间的这些冲突，你甚至会遭到人羞辱你，人会藐视你。但是因为耶稣跟我们有个亲密的关系，你一定会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安慰，你也会慢慢的更认识这位救你的主，你也会更认识你自己。因此认识主跟认识自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所以你越认识主耶稣，你就会越认识自己，你会厌恶自己的本性，然后你会开始渴慕耶稣基督那样柔软谦卑的生命。所以你就会在一个盼望之中，你就开始你想追求那个圣洁的生命。那么你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跌跌撞撞的，你可能会失败，你可能常常失败，但是你知道你那个方向失败的方向是错的，所以你会回转过来，因为你知道这是主所安排的环境，他在让你学习要跟他有一个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里面的人就会因为神的话的喂养，那个纯净灵奶的喂养，以及你在生活遭遇中的转向之中，你里面的人就会刚强起来。保罗在哥罗西三章说，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中文翻译成心里面的力量。所以你会站起来的，你会定义不要往以前那个方向去走的，所以你会愿意去顺服真理，你会愿意去顺服耶稣的教导，这样你就慢慢的会经历到你在生活上一些小小的得胜，你会胜过你生命中你本性中的那些凹凹滴滴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你经历过很多的失败，你就知道这不是出于你的，乃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样呢，你就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你越尝到主恩的滋味，你就会越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彼得在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你们就基督徒就活在主的同在之中，像一个活石一样，那个活石就是那个新的生命，就慢慢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然后这个的基督徒就他的目的是要被建造成为一个祭司的身份，借着耶稣基督献上 神所悦纳的灵祭，这讲到整个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要跟耶稣基督联合的目的是要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都作为祭司，不只是牧师长老执事，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身份，而且要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彼得就从四节到十节，他从个人跟主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开始进入到个人跟团体之间跟耶稣基督联合的关系。所以他用了一个比喻，叫做圣殿，灵宫的建造，灵宫就是属灵的圣殿。他为了要把这个属灵的圣殿区隔，做跟旧约的物质的圣殿做一个区隔，他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圣殿，来说明神百姓的这个新的生命的成长跟神的国度有直接的关系。神的国度建造就是要成就神的百姓成为一个都是祭司的族类，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那么主耶稣是升天的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与地上的所有的圣徒都是祭司，联合起来向神献祭。这是我们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像，好像我们去盖房子，我们要有一个完工的图像。如果教会在一个对的光景，就是这个样，耶稣在天上大祭司带领了所有的基督徒，不是只有在礼拜天的时候来敬拜的时候才是祭司的职分，而是在生活和侍奉之中随时献上那个灵祭。那么这个生命，这个教会，这个团体，这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就真正的成长。这是一个最后的图样。那么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四到十节之中呢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与基督联合的恩典；第二个，与基督联合的目的；第三个，与基督联合的职分。如果你们有点忘记，你就可以看网站上今天的讲到的大纲，我把 这一段的那个纲要结构把它有仔细的列出来，这样子你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因为这段经文虽然很简短，但是它非常的丰富，它讲到跟基督的联合的这个真理，与基督联合的恩典，与基督联合的目的，与基督联合的职分。那么今天我们上周有讲到，与前面有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恩典，从上周开始我们进入到与基督联合的目的。所以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与基督联合的恩典。我们上次前几次讲到与基督联合的恩典，是讲到第一个，它是因着顺服在同在之中被建造。彼得这边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主的同在，你们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他前面讲到你们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因为信他，因为信所以就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他都讲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在的关系。与基督联合的恩典讲到在顺服，因着顺服在同在中被建造。如果你要被耶稣建造，这个基督徒他必须是顺服的。一个顺服的基督徒，他最后他就是在同在之中被建造的。同在与顺服是基督徒成长的必要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神学的教义，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可以经历的。基督徒追求顺服和主的同在，也同样是基督徒的责任，同时它也是神的恩典。 所以彼得就用了你们来到主他的面前，说明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在同在之中的联合。什么是在同在中的联合呢？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默想神的话，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的公开认罪悔改，我们唱诗篇，听主日信息，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交谈，谈神学，都是在主的同在之中的经历。虽然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把这些事情，可能我们看说这只是一种外在的活动，但是当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当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带着爱主的心，在这些活动之中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专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他的同在，他光照我们的理性，让我们了解他的话，他洁净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中间的情感常常是充满了掺杂的，他降服我们的意志，本来我们是很刚强的人，慢慢一点一点的琢磨我们，把我们带到我们的意志，让我们降服他，这都是他的同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这样子我们在他的同在中与他联合。第二个，我们是在顺服中被他建造的，被建造成为灵工。彼得说被建造成为灵工，那个有一个英文版的圣经翻译成让你们自己被建造成为属灵的圣殿。他不但是在同在，他不是单单的是只要在那边一种冥想，所以他是一种被建造，他是一种工作，被基督被神建造的一种过程。顺服跟同在是伴随的，你不可能没有同在就单单的顺服，那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所以在基督的同在之中的顺服，也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停留在主耶稣身上，停留在他的话上面，停留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如果做这件事情，我会想神的话是怎么讲的，我是不是要顺服这句话，那就在顺服跟同在就一起产生了。也许我们当时反应不过来，但是事情失败过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不顺服，所以我们愿意再顺服到。所以这个是一种一直循环的，一直不断的操练心窍习练的通达。彼得告诉我们这个果效就是灵魂被洁净，没有虚假的切实的去产生那一种爱的行为，他可能没有那个爱的感觉，但是他在行为上可以产生的。所以这讲到顺服跟同在是一起发生的，那么只有在这个顺服的同在之中，一个基督徒才有可能被建造长大。那么我们看看今天要讲的是与基督联合的目的。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目的，在这一段经文第四节到十节之中告诉我们，成为灵工，作为祭司献灵祭，是与基督联合的目的。这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按照样式被制作，第二个献灵祭与主联合。所以当你被制作成为建造成为灵工的时候，献灵祭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一个样式被制作的。神永远按照一个样式来制作我们，个人的也好，团体的也好。第二个，我们跟与主的联合，特别是在献灵祭的上面跟主联合。我们今天只谈第一点，按照样式被制作。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上一个主日谈到这个地方讲到与神的国度有关系，因为神的国度就是要 有一批的子民，这一批的子民要顺服神的律法。那么有一个君王，有律法统治管理祝福他的百姓，所以这个百姓必须是顺服神的律法的。所以顺服又成为神国度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特质，神的百姓的生命的特质就是顺服神的真理。所以这个不断的是在彼得前书出现。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天，整本圣经里面有一个一贯的启示原则，就是天上的圣殿的建造。我们讲到这个天上的圣殿建造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显现出来。但是这个真理的解释，神是用在地上圣殿的建造来解释这个天上的圣殿的建造，所以彼得前书就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启示录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之前，彼得的解释告诉我们这个圣殿在天上是怎么建造，在地上怎么发生的。当然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的那些的石头，所有的材料是在大卫的时期都建造好了，到所罗门的时期开始被组装起来，那是非常精密的建筑的施工法。现在恐怕都很少用那个都是所有的材料都是在外面预铸好的，都已经按照样式一块块石头怎么接的怎么放都做好了，每一块石头都不一样，到最后在圣殿到了所罗门的时期把它建造好了。所以彼得就用了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被制作在地上活的这一个时间，我们如何被制作成为天上的圣殿的一部分。他说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只要在旧约的里面你看到制作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你知道会幕跟圣殿是其实是一样的。这会幕叫做它是移动的圣殿，所以它一直移动到了大卫的时候，它固定到一个地方之后，他们就说那个就是一个圣殿。所以圣殿跟会幕它的功能完全一样。你看到圣殿和会幕两个东西在旧约的里面它有一个非常相同的地方，在建造的时候一直重复的，特别是会幕的时候至少重复了七八次，是按照神所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建造的。人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完完全全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建造，而且他所使用的所有的建造的工人都是由神的圣灵所充满，让他们有智慧来建造，完完全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的。当然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如果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个的确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方法。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无论是会幕和圣殿都是神和他的百姓相遇和说话的地方，也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是神和他的百姓说话和同在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圣殿也是基督的身体，圣殿也是指的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么圣殿也是讲到基督徒，我们也是神的圣殿。彼得说我们像活石一样被圣灵制作，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他这个地方是说暗示了一个神的主权的工作，暗示神主权的工作，他是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他是讲到一个与圣灵的工作有关的，而且讲到人的顺服，他是被建造。我们今天要把重点放在圣灵的工作上面。 你们也就像活石，彼得用活石来形容一个神百姓的新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旧人，有一个新人，旧的跟新的在里面有征战。罗马书第七章，这个新的生命在圣灵的工作下，借着神的道，借着主的道，就与基督联合，并且与其他的百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属灵的圣殿。同时这个新的生命也是一个被圣灵在建造圣城圣殿的一部分的时候，它是一个被圣灵所制作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要被事先，这个石头天然的生命要被凿过的，我们的那些凹凹凸凸曲曲折折的，要被神在我们的环境兴起的环境之中制作过。而且这个制作是在同在之中间制作，原文是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他是被人所弃的活石，你们也就像活石一样。所以这边的包含了一个意义是，基督徒是在神的基督的同在之中被制作的，它不是一个，它是一种，它不是像有一种的基督教里面的思想是一种个人的内在的放空的梦想的那种的心理的状态，不是，而是这是一种在实际的生活和侍奉中脱下我们的旧人，除去内心一切的污秽，灵魂被洁净，包括本性的罪、世界的残累和撒旦的事件。这种的工作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不是这个与神的同在的、与基督同在的制作，不是一种空想、蒙想、放下、放空的状态。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这是世界上的智慧所不能理解，所以它叫做基督的十字架。那么这是一种需要操练学习的，这是一种从内心开始，在心思感情意念上面开始的一种，从保罗的观点，这是一种征战。因为当你这新生命要长大的时候，它必然跟你的旧的生命之间产生了一个对抗的情形，这是保罗的神学，属灵的征战。那么彼得是用建造的方法来讲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在主同在中的联合。为了要使我们学习这个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神就特别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客居在地上，在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的日子里面，他安排了很多的环境训练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的把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念转向耶稣基督。当你在这个遭遇之中，慢慢你会警醒的学习，会圣灵就引导我们回想主所说的话。这是我们私底下读圣经、默想、参加查经班聚会、听主日信息、读很多属灵的书籍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光照所得着的后面的效果。因为这些话、这些思想都在我们的里面，预备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中的时候，好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把这些话让我们回想起来。这个是保惠师的工作，让我们回想起来他所说过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圣经，为什么要去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为什么我们一天至少要花20分钟要去读圣经，就是这个道理，预备我们被圣灵建造。虽然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因为我们的本性是非常强硬的，在里面的本性发动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 我们常常失败，但是一次二次的，当我们回转过来，圣灵就责备我们，我们就会为我们的罪悔改。圣经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是不可能，断乎不可，一直停留在罪中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彰显我们需要被洁净的地方。所以通常我们都是从失败的地方开始，这是与基督同在中的制作，常常都是从失败之中开始。所以你相信今天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吗？你相信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遭遇都是主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的吗？你相信他今天跟我们相处，就好像他在旧约的时候跟那些进入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吗？他引导我们。如果他那个时候引导以色列的百姓进入旷野，是要他们认识他们自己，使他们谦卑，同样今天他也用同样的原则，虽然他不会带我们进到沙漠里面，但是他带我们进入到我们本性的那个枯干的旷野里面，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这是他在同在中，这是我们在基督的同在之中被制作被建造的第一步。他说以房角石为样式，所以他说基督是房角石，我们也是活石。这是第二步，也就是说我们也像活石，也像耶稣一样。第二步是我们需要认识耶稣基督，顺服基督。彼得说的这个灵宫，属灵的圣殿，这个房角石是耶稣，你们也像活石。新的生命的成长，新的生命被制作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说，我这个那个时候的反应在本性中是不是像不像耶稣。很自然的你就会发现，绝对不是耶稣柔软谦卑的生命。所以耶稣柔软谦卑的生命是我们制作的样式。但是彼得在这边强调的是个人与其他生命联合建造成为圣殿，个人的生命与其他的新的生命如何联合起来被建造。那么在这个联合的过程之中，我们的个人的生命也被同时被建造出来。因为基督教永远不是在讲一个个人的在家里面，在电脑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自己的一种灵修的成长。基督徒在这边告诉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除了你个人有读书祷告，但是它最主要的是在一个一群团体的里面的成长。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加入教会。当你加入教会的时候，你说我要顺服这个教会的治理管理，我要顺服，因为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所设立的。并不是像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加入 Costco 会员一样，那完全不同的观点。彼得用了圣经里面的房角石，那么在很多旧约中都出现，以赛亚书28:16经文我就不去念了。他在说明这个天上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建造的标准是那个房角石。我们就知道古代的石造的建筑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块房角石。那块房角石它决定了整个建筑物的方位，三个方向的方位。所以耶稣基督是整个建造建筑石头建筑物的那一块决定性的石头，它决定了整个圣殿的位置、角度和方向，所有的石头都以它为准来建造，被建造成为圣殿。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2用同样的这个圣殿的比喻来说明耶稣基督 在这个整个教会建造上的真理，说明基督的工作。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哎，这个用语跟彼得前书很像，彼得说你们不是客旅寄居的，所以他说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作为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然后他在十下面继续的说，在第四章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就是圣殿，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真道原文是在信心，所有关于信心有关的真理上面合一，不是指信心那件事，是关于所有关于信心为内容的那些真理，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是最后最重要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在爱中说真理。中文翻译成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个应该是说在爱中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全身都靠他联络得适合，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重复讲到爱，而且讲到真理，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认识神的儿子就是真理。所以你看教会建造，他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工作，第二个人的责任是要说真理，要在爱中说真理，在爱中建立起来这个圣殿。所以基督是房角石，是指基督就是那个复活的生命，基督他完美的人性，完美的神性是那个样式，整个圣殿的建造中是基督是最重要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当你听讲道，你在读经祷告，所有的他最中心的是要去认识基督。如果听了一篇道，道中间都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所以 有一个神学家写了一本书，说今天很流行的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所以在讲道的时候就听不到基督。整个圣殿是建筑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指使徒和先知的教导，所以是他使徒先知所教导的是什么，又是关于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如果我们去看使徒先知的教导，就是关于他们所教导的基督和基督的工作。那么这个根基是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基督就是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所以你看整个的圣殿全部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基督是圣殿的根基，各房也靠他联络，也就是说基督是整个圣殿建造，神的国度教会建造的者。今天教会不是我们可以建造，当然我们是与基督同工的，但真正的建造者是基督，因为这是基督的教会。基督把所有的圣徒联合起来，互相联络，在知识和恩典中长进。那么真理和爱心乃是 我们去检验这个建造这个圣殿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建造。第一个，这个建造一定要在真理之中，这个真理讲到信心，所有的信息，这个真理讲到耶稣神儿子的知识，正确准确的关于神儿子的知识。但是检视的最后是爱心，因为他要用爱心把所有的联络起来。所以你看到耶稣要如何建造教会吗？你看到耶稣要如何建造我们吗？那么你是否在圣经中认识耶稣和他的工作？你是否在生活之中和侍奉之中认识那位又活又真的耶稣基督吗？你是否努力地脱下我们自己一切的罪性，去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你是否顺服基督？你是否顺服真理？你是否顺服圣灵的建造？因为这段圣经是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呼召，也是最大的祝福，希望我们按此被建造成为灵工，好让我们在建筑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称赞，我们可以得到尊贵，我们可以得到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要把荣耀的工作施作在我们的身上，你也呼召我们成为你的祭司，按照你的样式来建造你的教会，也让我们在顺服和同在之中被你建造，那个建造的样式乃是你自己。主，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信心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不灰心，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那位施怜悯的神。我们已经借着信心称义，不在定罪之下。求你让我们学会这属灵的征战，求你让我们学会如何顺服你的制作，好让你的道你的真理统治我们，降服我们，光照我们的理性，洁净我们的情感，降服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得到那个属天的祝福。主，求你这样恩待我们，好让人都看出我们的确是你的百姓，是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